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那这里两课，剩下两课，一个叫做照顾新信徒，第下一章呢叫继续照顾新信徒，所以你知道这两个题目是连着的，可以一起讲的啊。那我们有一个钟头二十分钟，不知道能不能讲得完，希望能讲得完呢。那下个礼拜我们可以做点别的事情，要跟大家讲一些所谓 friendship evangelism， 因为这个呢，其实这个课程啊，这个 navigator 课程是向没有新，就是新朋友，或者说偶尔 casual acquaintances， 类似发单张，比发单张讲的多一点。这个呢，是很多的时候不是你常年会见到的朋友啊，所以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最好用，因为我在校园里面。那时候我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呢，今天见到他，下次不晓得能不能见到他啊，所以抓住机会传福音。但是如果一个常常见面的人，你用这个方法不一定挺合适啊。我相信朱弟兄在飞机上面呢，在轮船，在这个车船上面遇见的这个环境，用这个方法非常好。用这个观念，就是很简单的跟他开一个头，然后讲一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理。他如果能接受就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就不接受。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。但是如果这个经常见面的朋友放长线钓大鱼，所谓啊，那就不一定需要每次开门见山这样来讲，也不需要每次都紧迫盯人，盯着他要他做决定，那不需要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讲完这基本的传福音的观念之后呢，现在来到这个题目，是对于这个 navigator 的观念来讲呢，是一种反其道而行。就是说借着传福音之后认识了以后呢，所以他现在主要讲照顾新朋友啊。其实假如你已经认识很久的人，这个是自然发生的事情，不需要特别的建立啊，不需要特别的有这么一章。而且我记得我拿到 Navigator 这本书的时候，从前没有这两课，没有最后两课啊，没有最后跟进的这两课。所以讲完传福音那以后怎么样，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进。传完福音就走了，拜拜，感谢主，将来在天堂见something like this 好像不会再见面。尤其是有好几个人有一个女孩子叫 Lloyd Madner， 我在灰狗汽车站碰见她，跟她传完福音她信主以后，她回到纽约连地址电话都没有告诉我，那人海茫茫，何处她到了何处不晓得啊，那就很难说到了什么地方啊。你知道有一年美国一个这个体操队选手叫做 Ratner 啊，跟这个女孩子一样名字，我想哦，是不是她的女儿啊？后来现在不对，如果她的女儿不一定叫 Ratner 啊，那因为她自己也姓 Ratner， 那不晓得什么关系，但是这个名字很清楚，很记得 Lloyd Ratner 啊，这个人得救了，到哪去了不晓得。那这个呢，我们讲的是一种长期或者一种跟进的做法，就是保持一个长期的关系的。所以这里讲的带着他信主以后呢，你需要有一种照顾的观念，那就是我们所讲的 pastoral care， 第一步的 pastoral care。 一个人得救以后很自然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常常是大部分的人都立刻会想到，就是他不管是他本人或者旁边的人都要问一个问题，他真的得救了吗？他真的已经信主，已经得了永生了吗？已经有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吗？将来能在主面里见到他吗？所以我说传了福音拜拜天堂见，这个哈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。那么通常很多的人信主以后，除了 initial 刚刚开始的那种兴奋或者说觉知，我上个礼拜听你们讲跟这么讲这么多见证，我印象最深刻的 你们知道是谁啊？施凯旋。施凯旋，因为他讲的太轻松自然，好像什么都不经过大脑就已经得救了啊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人得救的过程有复杂有简单，但是结果是一样。就好比呢，当然现在没有人吃生的蛋啊，除非你喝酒吃生的蛋， 一般的蛋都吃熟的，对吧？那么怎么样叫熟呢？很多种方法，可以用火煎、火烤啊，那炒，可以呢焖，可以呢蒸，都有，可以呢用水慢慢捂熟啊，水铺蛋都可以。不管怎么样，蛋熟了就好。所以传福音呢，如果从这个比方来讲呢，也就是到了一个有结果的时候呢就好。什么样信主，怎么样过程都不是很要紧，而在于有没有基督耶稣在他的里面。所以一般的人信主以后，他特别要引起的问题就是，我这样真的得救了吗？也可以说在最早的兴奋状态，他或者是很兴奋，或者像施国瑜这样一点没有什么太兴奋的感觉，都不要紧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这个过了一段时间，可能一天两天，可能一个月，可能半个月，一定会回头问，我这样做的决志祷告就算数吗？那事实上你看见很多人为什么他没有他一再的这个布道会，每次说愿意信主人决志到前面来，他就下去了，例行公事的要到前面去决志。其实不是他仅仅拥护讲道的人啊，我知道有些人说啊，那他在那呼召，没有人跟随嘛，没有人上去，我就第一个上去领起带头作用，希望别人一起去，一种同情态度。那这样的情形呢，无可厚非啊，因为他很体恤这个讲员的辛苦。但是很多人习惯性去报道一下，因为他没有得救的把握，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，他不觉得自己是基督徒，也不知道怎么样真正算是基督徒，所以多几次我们保险一点。啊，那么多几次呢，每一次总有一次决志算数的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这个不是很正常也不是很健康的想法。所以每个人都应当知道自己的得救。那很多人会怀疑，我可以说百分之，我不能讲百分比，因为我没做过统计，很多人都会怀疑，几乎我所接触的人少数几个人从来没有怀疑过啊，我自己就是信主以后从来没怀疑过，因为我不说我自己得救比别人强，而是我真的没有怀疑过。这个challenge有的，挑战性有的，但是我知道我得救了。头天晚上我就解决了问题，也是可以说呢，撒旦不断在你耳边提醒你，这样就算得救了吗？我不是跟大家讲过见证，我信主当天晚上我对自己说，难道你我真的就得救了？跟自己辩论，这个辩论哪里来的？是一种不是一种出于自己，而是有人似乎一种外面来的提醒，或者是打岔，或者是挑战怀疑。我说挑战是有的，但是我没有等到这个撒旦的声音听完就是我得救了，你这样就算了，这样就算了，就算信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这样理解，也没有太多经文帮助我，可是我就是很清楚。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，他明明祷告过了以后，我常常做个见证，常常讲的话就是说，信主一信主以后，当他祷告决志完了以后，给他看圣经，通常我给他看的是罗马书第十章啊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，然后要他看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被得救，然后我问他说你得救了没有，如果他看了这些经文能够回答说我得救了，那就表示他懂了。那很多时候呢，这个刚开始建立他的信仰，叫他知道说一个人决志得救，不管你刚才是怎么样兴奋热闹，如果没有清楚知道啊，借着祷告你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在你心里，那这个呢不过是头脑上的，没有真实事情发生。我常常讲，在我身上发生最大的一个神奇，就是当我信主，当我宣告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，说圣灵进来了，我很清楚知道一个超然力量不是我自己。这个呢才真正神奇，就是因着人的信，神就做工在人的身上，他得的一个地位啊。当然这个从神学方面来讲大有争论，因为从改革中的立场来讲，是先得救之后才会相信啊。这个呢，因为你有信心在里面了，所以你才会承认吧，所以已经得救了，神已经把信心给你了，所以你就承认了啊。那这个呢在神学上很多的争论。Arminian 呢，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意志是神所尊重的，当一个人意志决定的时候，神就照着他所成就的所应许成就在人身上。那这个当然从亚米尼观点呢，改革中又有话说了，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实在很简单的说，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的，而是从神生的。所以无论如何讲来讲去，是神最大的基本的动作，拣选一个人得救。所以这个呢争论就长了啊。可是我讲的话意思呢， 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在里面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因信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有感觉会知道。我说有感觉会知道，不是只一种情感上的感觉，而怎么感觉呢？一种事实的显明，就是今天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我里面有一样东西是以前没有的。我说东西呢，就是泛称啊。这个救恩的知识是我以前没有的，这个耶稣基督救主在我里面，这是以前没有的，这件事情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。我的思想为什么因着耶稣基督而有了影响改变，这是以前不曾发生过的事情，这个是信心的证据。而很多人呢都有类似的经验，可是不知道有答案的啊。所以很多人呢会有怀疑，怀疑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他太相信感觉，而且去寻找感觉。我刚刚得救是很好，过了两天淡了，难道我得救了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其实能问这句话就是不一样。那你以前怎么没有问的？你一问的时候就表示说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得救了。所以怀疑可以从两面来讲，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，同时也怀疑自己得救没有，是不是？你想对不对？当他怀疑的时候，怀疑什么？怀疑自己得救了没有。那你以前怎么不怀疑呢？以前没有祷告接受主以前，从来不怀疑自己没有得救。我确定我没有得救，因为我不要救恩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会问我到底得救了没有，这个怀疑本身，这个问题如果出于你自己问的话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，你以前没有想过，对吗？既然你以前没有想过，你为什么现在有这想法呢？因为你已经得救了，因为耶稣已经住在你里面，而且如果是撒旦攻击的话，撒旦已经开始攻击了。所以当一个人会问怀疑性的问题的时候，要知道这是好事不是坏事。有很多人呢，一有人问，尤其带他得救的人，你明明得救了还问干什么？生气了，不必要。他会问的是好现象，哎呀，你真的关心救恩的，要想得救问题，我告诉你，能问这问题恭喜你，因为证明你开始想这问题是以前没有的。怎么会不一样？因为你已经祷告接受主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对你非常重要，因此你会问。那问题是你能不能知道自己已经得救？可以的。怎么得救？怎么知道自己得救？刚才我讲罗马书第十章十节九节跟十节，另外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。那你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不是五章，我看是五章十二节，不是五章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，看看约翰一书，那你说什么？不是，是五章十二节，是没错，是五章十二节。Initial 记得对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句话呢是对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的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底下说正直人不从情欲生，血气生，人意生，从神生的。所以这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，接待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在里面就有生命啊。前面说这个信神儿子，第十节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他永生，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儿子以后，我们里面有永生，这个永生就是确定我自己跟以前不一样，因为原来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，现在有了神的儿子有生命。所以有不少的经文可以支持这个论点，就是一个人可以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。那这个知道得救不一定感觉我觉得很舒服很快乐很平安喜乐啊，觉得很满足，你可以讲很多的话来说这个感觉如何好，但是这个感觉基本上都是 feeling， 都是我们身体上我说心灵上面一种状态，而能够影响这个状态的很多。更重要的是神的话给我们一种信心的把握，我有得救的确据，因为神的话这样告诉我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这个不是感觉的问题，一点不是感觉。所以一个人要找感觉，而且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，要上当的。那今天早晨起床起错一边，感觉不好都会的啊。昨天晚上跟太太吵架，跟先生吵架，今天早上感觉不好，是不是就表示没得救呢？ 太多了，今天长荷包蛋没煎熟，或者煎太老了，不合你的意，又不快乐了。当然我讲的很小事，是不是表示你没有得救呢？感觉出毛病就在这里，因为它不稳定。可是神的话语不改变，所以根据神的话语所产生的感觉，你说没有什么感觉，那你要接受神的话就有感觉。所以这点呢，是一开始就要教导初信的人明白，我们的感觉是根据事实而来，根据神的话语而来。如果神的话语这样说，我就一定有反应，这个反应是出于我，就变成我的感觉，我对他采取一种接纳的态度，一个客观真理就变成我们主观的感受。感觉从这样来才是稳定的，要不然会随着心情，随着环境或者一些偶发事件而改动。这一摇动，我们感觉一摆动，我们就没有信心。那倒过来，信心产生感觉。所以我想你们看过，如果看过四福音定律哈，很简单 ，fact 什么什么，一个是 feeling，fact faith feeling， 三个都是 F 开始 ，fact 事实如何？第二，你的信心带进你的感觉。火车头是什么？绝对不是信心。火车头也不是你的 feeling， 是事实如何？事实带进你的信心，信心带进你的感觉。你们没有看过四福音定律吗？啊，忘记了，也不要紧，忘记四福音定律没有关系，不要忘记神的话就好哈。好，所以呢，因为第一个他相信并且去寻找感觉，找不到。你知道现在近代这后现代的人呢，21世纪人啊，特别想找感觉，很多人找感觉，有没有听过这话啊？找感觉，你的孩子在后现代，他们是后得真正后现代，我们的孩子还不是后现代，是现代儿童，现代儿童，他们儿童是现代儿童，你们是后现代儿童，现代后现代人最喜欢讲找感觉，到处去找一找感觉。这个是现象，这是21世纪的人的现象。那他要找感觉，在信心里面是找不来的，啊，除非你信，在信心之外是找不来的，只有在信心里面会找到感觉。所以这个观念要让我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知道，而且呢，在带领别人的时候，要尽量鼓励他从神的话语事实发现信心，从信心自然会有感觉。对感觉不管多微弱，都是他一种引导的力量啊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会给我们确据，所以我们会有把握。你就在这两句话，我在这段地方安排特别不同的讲法啊，信心不是圣经能给我们确据，所以会有把握，不是圣经给我们把握，圣经本身是客观的一个确据，把握是我们主观的。在这段话里面，我把客观跟主观放在一个主从关系里面，客观的事实带动我们主观的经历，因为圣经有确据，所以我们有把握，不能倒过来。我怎么有把握啊？所以有首诗歌，这两首诗歌，一个叫 Blessed Assurance， 有福的确据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会唱这歌。另外一个呢，讲我知道我这个讲什么，我侍奉一位复活主，那里的副歌呢，人如果问我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活着，答案什么？我知道，因为在我心里。这句话从神学上讲有问题的。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在不在你心里的问题，耶稣基督不在你心里，他照样复活。所以作诗的人是跳了一步。所以呢，我们有个教授每次唱这首诗歌都要指出来，这个不合神学。他其实也蛮喜欢唱这首诗歌。对于已经相信人来讲，这句话是有的，找感觉嘛。但是对于不相信人呢，我怎么知道我救主活着呢？因他活在我心里，难道这是答案吗？因他活在心里是根据一个事实，因他活着，因为他活着，所以会活在我心里。如果他根本没有复活，怎么活在你心里吧？而且如果没有复活，也不能因为活在你心里就证明复活，因为那是活在我心里是一种感觉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你如果把一个基本的事实弄清楚了，跟你的感觉，你可以分得开，你就有办法回答并且带领一些初信主的人。这个很重要，初信的人大部分在找感觉，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话语是他信心来源， 也因为信心产生感觉。Fact, faith and feeling, 要记住这个 order, 这个次序。好，这是讲到对于初信的人一个基本的帮助，让他有确定的把握。第二个问题呢，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告诉他？最好立刻开始。怎么做？那这里的情形你可以想象，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回来了，你又见到他了，如果在主日聚会见到他，可能他躲避你，他不来聚会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跟进。这个跟进有两种，一种所谓立刻的跟进，立刻就在你得救的现场告诉他经文在哪里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或者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，这几节圣经你要滚瓜烂熟，不翻圣经就可以背给他听，然后指给他看，叫他一个字跟着读，然后问他。这个罗马书十章我问过一个人，他始终不肯回答，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你再读，读了大概十遍左右了，七八遍，没有十遍，有七八遍。他忽然生气了，他说这样看来照圣经讲我得救了，他很大声讲了。他说这样看来照圣经讲我得救了。我说你说什么？他说照圣经讲我得救。我说对了，你的答案比说我得救了更好，照圣经讲我得救的那个把握比你的感觉因为读了圣经得救更准确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一直逼他，他不肯讲啊。他读了很多遍呢，如果他相信圣经的话，就要知道自己得救了，所以他不能回答。他说照圣经讲我得救了。我说怎么，你再讲一遍，照圣经讲我就得救了，我得救。我说对了，若是有人问你得救没有，你告诉他照圣经讲我就得救了。这个是最好的跟进，叫他知道两件事情，一个他得救，第二个呢，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，不是你的信心的。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怎么讲的吗？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得救了，她去满城里告诉撒玛利亚城的人，他们出来见耶稣，他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，是因我们遇见了弥赛亚，不是我自己讲的话，神的话怎么说，这个对于初信人帮助比你讲的话还重要。你讲的话他可以忘记，所以我说你四福音定律可以忘记，神的话不可以忘记。神的话是我们一切的根据跟根基啊，在这根基上面，不仅是根据也是根基，可以继续建造。所以什么时候跟进呢？不是得救了以后你再开始一个跟进计划，在他得救以后，甚至没有得救的人也是一样，你要立刻给予灵命的照顾，给他一种教牧性的关怀啊！因为你们我想大部分都听过教牧关怀的课，所以这句话很简单了，要不然要解释什么叫教牧性关怀又花很多时间啊！现在你们知道。那什么都跟进呢？最好在分手以前就约定下次见面时间，这点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现在这个杰米看着我似有所悟，他想起来有一两个人跟进的不好，因为你跟他分手都没跟他讲怎么跟进。你说某某人，我下礼拜之内一定打电话给你，你哪天有空先跟他讲好，哪天比较空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方便，或者我来看你，或者我给你写 email。 现在的 email 实在太方便了，赶快用 email， 本来要写封信还要出去寄，贴张邮票。那天呢，我这件事想想真是大家都该上网去付账才对，因为现在邮局越来越少了，将来你我那些，而且呢什么这个寄信太不方便了，可是 email 太方便了，用 email 用电话跟进啊，比拜访的有时候比拜访更好，因为你一定可以做到。你要去亲自登门拜访，除了表现诚意之外，这是强过任何事情。但是呢，的确很多不方便，或者他在家，他不在家，你去了白跑一趟啊。你讲好电话，临时有事，而且你一定要抽空拔出去，说明又有事情赶着，你也很快没有几分钟见面谈话又要走。所以呢，要尽量利用不同的方法，最好的办法手机。跟 email， 而且现在手机 email 在一起啊，这个我还没这个 iPad， 还没有 iPhone iPad， 但是我看这些年轻人，后现代年轻人们，真有意思，真快啊，这个真是好。可是呢，这个要用才行啊，要去用。他说婴孩啊需要立刻照顾，你不是才带他得救吗？他好像新生的婴孩一样啊，这个神的家里添了一个婴孩，这个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节 这个讲到人得救，好像从成生以后就婴孩爱慕灵奶，羡慕灵奶，立刻就要吃。小孩子生了以后，生下来以后清理干净，睡了一觉，睡醒以后第一件事情，小睡一下，不是睡醒一觉了，一睡很久，九个月了，赶快就吃，立刻要吃。所以这个照顾婴孩没得你等的，不能等啊！这个一等的孩子就哇哇叫起来了。而且呢，神的恩典，每个人都有父母，正如同每个人得救差不多都有一个，我说差不多，差不多都有 human agent， 有一个人带他得救。这也是为什么神没有从用天使传福音的原因啊！将来有一天天使要传福音，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吧？有一天天使要自己来传福音，但现在还托给人。我说启示录，天上有天使传福音给万民听，那是有的啊。最早的时候，路加福音记载天使传报佳音也是有的，但是这段时间，从耶稣基督降世一直到升天，到现在教会时代，神都是利用 human agent， 利用人作为使者来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传福音给新信徒之后，他就扮演了父母的责任，扮演了他的灵魂照顾者的责任。所以传福音跟带人是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很多人在布道会以后流失了？因为没有人照顾他。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因为在这点上。而且呢，有一个难处，就是布道家来讲的都很热闹啊，唐宗荣来了，贝莱冠来了，什么孙大成来了，都是所谓有名望的布道家啊，徐华都来了。讲完以后呢，他走了，结果那时候你去照顾他，他觉得你没有他讲的好，所以就上当啊。其实呢，不是这样。一个人真正的照顾他、关心他的是他周围的人，不是那些大布道家。你问贝利冠，听过贝利冠何止几千、上千、成千上万啊，几千万，但是贝利冠认识几个？不认识几个。说起来呢，这个人的虚荣啊，我不是说贝利冠虚荣，这个听到的人虚荣啊，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人之家来的？怎么不要讲名字？讲名字太伤感情，好像我不喜欢他们一样。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态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够叫他来照顾人，他不可能啊。传福音，我听说有一天是有我们当地有一个人得救，是布道会里得救的啊，那个什么什么运的那个姊妹啊，他不能。对，他说是在一个布道会里啊 ，Crystal Cathedral 音乐会里面得救的。你能找那些回来照顾他吗？不可能。那谁去照顾？你要照顾啊。所以即使不是你带他得救的，但是第一次至少你是 nurse， 至少你在医院里面给他第一顿啊，照顾他第一顿吃饭吃奶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一得救就要有人跟着做，不然的话就很容易流失，很容易流失。生而不养是大的问题啊，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更糟糕啊，养子不教谁之过。这个每一个孩子神都托给他一个父母，也把孩子托给父母喂第一瓶奶。所以你很有幸给他喂第一瓶奶。什么第一瓶奶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，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，很可能就是第一瓶奶。这个奶有什么营养？除了确定他得救之外，这个奶能够叫他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。所以每一次你去喂养他的时候，都要建立他两件事情：第一个，建立他的属灵生命，就直接的；第二个，不知不觉建立他的信心，让他知道哪里去找奶瓶，啊，让他知道哪里去找吃的。有一次我去看黄小石，他的儿子很小，那时候大概三岁，还不会讲话，不是不会讲话的，不会讲很多话。但我跟他父亲两个人谈话呢，他在吃早饭，会自己吃东西了。但是呢，父亲跟我专心跟我谈话，因为尤其是平常是妈妈照顾的，这个爸爸不知道儿子要什么。所以儿子只能爸爸没有理他，跟我讲话。过了一会儿，黄守维他的儿子就从high chair上自己爬下来了，嘟嘟嘟出来，嘟嘟嘟跑来，嘟嘟嘟哪里 拿了一样东西回来，拿了一把调羹回来。他在吃 cereal， 没有调羹，他自己会找到调羹去拿来。这个爸爸看得呆掉，怎么我的儿子会这么能干做这个事情，而且不需要大人帮忙，自己嘟嘟嘟发现。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了，可是大部分的孩子很小的时候需要人帮助，那我们是扮演的角色帮助他。所以父母的责任是照顾孩子，让他帮助初信者的成长，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那些新信徒人在一个有营养的环境，有利的环境，一种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。所以呢，我们的工作很重要啊。那这里也提到，不仅是我们需要帮助，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给他保护？因为撒旦立刻会攻击。刚才我们讲，一个人信主之后立刻撒旦会攻击，把怀疑放在他心里面，怀疑放在他心里面。撒旦从来不说反面绝对的话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不是，你得救了吗？你信主了吗？真的吗？你这样一来，耶稣基督就进到你的心里了吗？圣经上真的这样讲的吗？神岂是真说呢？创世纪第三章的话，神岂是真说呢？真的这样讲的吗？你解经，你了解读经，对了吗？这种怀疑呢，立刻在脑袋打个问号。因此，从撒旦给他的暗示，他产生了更多的怀疑。我没有说怀疑是不好，怀疑寻找答案，但是如果自己寻找不到答案，有一段时间之后，他非常沮丧，会误入歧途，会引他，会被引导一个错误的方向去思考事情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你需要花点力气把它挽回过来。你听过释经学对不对？释经学原则怎么解经？一个具体的一定是先于语义的，对吗？吐出去是具体的语义，是更直接说的事情，还是语义的方法？吐出来，什么叫吐出来？你可以说吐出来，你做解释，并不是说不得救啊，因为不合 taste 所以吐出来，吐出来也没说不得救啊。可能老底家教会，而且只是教会，不是个人的，没有说吐出来，就是不是说不冷不热基督徒神把它吐出来，就是教会，所以很可能是教会慢慢消亡。这个完全正确，这没有问题啊，是不是把老底家教会吐出来，而且我要吐出来警告。事实上老底家教会是慢慢的衰落，没有了，现在没有看见，连以弗所教会也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经过时代的变迁，至于以弗所教会，至于老底家教会怎么消失的，那不关解经，是历史，对不对？罗马帝国怎么衰亡的，不是圣经解释，历史解释，历史解释说因为他骄淫奢靡，慢慢的腐败了，所以罗马帝国衰亡，对吧？蛮族一来罗马就打不过了，因为人人都骄淫奢靡嘛，当然不行，没有士气。所以当你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没关系，你是讲释经学的问题啊，慢慢跟他讲讲释经原则吧，不是讲问他。我们从犹太人开始释经方法，到一直今天更正教所接受释经方法，他也承认他是更正教理的嘛，他不能否认这个，对吧？慢慢的帮助他。啊，我知道，喜欢讲预表，喜欢讲时代论，这就是说，那你是碰见他，如果碰见我的话，他就有的谈了，因为我跟他讲，你这个解经也不是很正统的，你听 Francis 讲的话。从教育的角度来讲，这种还是活在惧怕里面，活在惧怕里面不 mature， 这种信心不 mature， 因为他是惧怕中间。那你说约翰一书怎么说的？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对不对？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，你为什么一直惧怕呢？因为你没有 security， 没有爱，你连这个皮尔逊讲第二层你都没有。你想想他是不是信心不 mature？ 当然你说他信心不 mature， 他跟你叽里咕噜咕噜反，他圣经比你熟，圣经比我熟，不表示信心比我 mature， 你懂意思吧？惧怕当作工具很普通的事情，在宗教界里面，惧怕当作工具是很好用的。神要罚你，这句话太厉害；神要打你，厉害得很。保罗也用过，保罗这话也用过，你知道我讲什么吗？他跟大祭司讲，谁要打你，他也反过来用这个方法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。 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